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三，一名美国联邦法官再次阻止了川普总统的一项行政命令，这个命令旨在限制没有合法公民身份的移民的子女获得出生公民权。法官伯德曼在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川普的命令违背了我们国家250年的出生公民权历史，并可能违反了1898年最高法院关于这一问题的裁决。伯德曼说，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明确拒绝了总统对第14修正案公民条款的解释。事实上，美国国内没有一家法院认可总统的解释，本法院不会是第一家。马里兰州的诉讼案件由两个移民权利倡导组织以及一些准妈妈提起。川普的行政命令正在全国范围内暂时搁置，有22名民主党州检察长和一些倡导团体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个命令。同时，18个州的共和党籍总检察长本周宣布，他们将加入各自州提起的联邦诉讼，来捍卫川普总统的限制令。周三，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和一架达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在西雅图机场的地面相撞，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西雅图消防局、警方和机场运营部门在周三上午10:15之后，对航站楼和机场南部维修机库之间滑行线匝道上发生的一起事故做出了回应。一架正在滑行的日本航空公司飞机似乎撞上了一架停在那里的达美航空飞机的尾部。达美航空发言人告诉媒体，被撞的波音737飞机原计划飞往墨西哥，载有142名乘客。机场乘客分享的照片显示，日本航空公司飞机的机翼穿过了达美航空飞机尾部的一部分。机场官员发表声明说，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机场正在和两家航空公司合作，让乘客安全下机，并把他们送到航站楼。由于事故发生在滑行道上，因此对机场运营的影响微乎其微。周三，美国副总统万斯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2025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他说，川普政府将保障所有信仰者的宗教自由。万斯在发表演讲时重申，川普政府第二任期将继续把推进宗教自由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他表示，在上任短短的两周多时间内，川普总统已经下令联邦政府停止针对美国宗教信仰人士的武器化行为。万斯还回顾了川普在过去任期中为捍卫宗教自由做出的贡献。他说，在中国、欧洲、非洲和中东，川普政府首次采取关键措施保护信仰者的权利，无论是营救遭受外国政权迫害的牧师，还是救济面临伊斯兰国种族灭绝恐怖的亚兹迪基督徒和其他信仰团体。万斯说，川普政府第二任期将恢复和扩大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并将对尊重和不尊重宗教自由的政权进行区分。周二，一名前谷歌软件工程师因涉嫌窃取谷歌的人工智能商业机密为中共政权谋利，被美国司法部追加多项指控。38岁的中国公民丁宁威于2024年3月在加州纽瓦克市被捕，他当时被控四项盗窃商业机密罪。周二公布的替代指控包括七项经济间谍罪以及七项盗取商业机密罪。根据起诉书，丁宁威于2019年担任谷歌软件工程师，负责开发部署在谷歌超级计算机数据中心的软件。在2022年5月到2023年5月，丁宁威私自把存储在谷歌内部网络中的商业机密上传到他的个人云端账户，文件数量超过1000个。此外，丁宁威在谷歌就职期间秘密跟两家位于中国的科技公司有往来。新指控书说，丁宁威意图通过窃取谷歌商业机密使中共政府受益。如果罪名成立，丁宁威将面临每项商业机密罪最高10年监禁和最高25万美元罚款，以及每项经济间谍罪最高15年监禁和500万美元罚款。周二，瑞典中部城市厄勒布鲁的一家成人教育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6人受伤住院。周三，瑞典全国对受害者进行哀悼， 国王和王后出席了追悼会。周二中午时分，一些学生正在案发的成人学校里上课，其他学生正在吃午饭，枪手开始射击。瑞典媒体描述，嫌犯是一名35岁的失业男子，持有狩猎执照，但警方尚未证实这些细节。厄勒布鲁市警方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说，警方还没有确认所有受害者的身份，有证据显示嫌犯是开枪自杀，警方相信这是一场单人作案，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嫌犯具有意识形态动机。瑞典成人学校体系中的很多学生都是移民，他们在学习瑞典语的同时也在寻求获得工作资格认证。案发学校约有2700名学生，其中大约800名学生参加了瑞典语移民课程，这些学生的年龄从18岁到70岁不等，来自不同的背景和国籍。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